欢迎收听联合早报播客。
一名加拿大籍的锡克教领袖今年六月在温哥华附近被暗杀，这起事件正演变为加拿大和印度之间一场全面的外交危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上星期一在国会上说，有理由相信印度莫迪政府的特工可能与加拿大公民哈普迪·辛格·尼贾尔被暗杀有关。
Canadian security agencies have been actively pursuing credible allegations of a potential link between agent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nd the killing of a Canadian citizen, Hardeep Singh Nijjar.
尼贾尔原籍印度，他在1997年流亡到加拿大，后来获得加拿大国籍。他是锡克教民族主义者，在加拿大推动锡克独立运动，目标是在印度旁遮普邦建立独立的卡利斯坦国。印度政府则指责尼贾尔是恐怖分子，策划暴力袭击，领导恐怖组织。特鲁多指控印度特工涉嫌暗杀尼贾尔，这是对加拿大主权的侵犯。两个国家接着相互驱逐大使，印度还暂停办理加拿大公民的签证业务。这场外交冲突会如何收场？印度如今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帮手，加拿大又是美国最老的盟友之一，在新朋友和老朋友之间，美国会如何选择？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早报播客东谈西论，每周和你一起探讨国际热点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今天和我们在线的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政治学博士，在印度生活了7年的学者刘奇峰。刘奇峰教授是印度弗莱明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他最近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台湾。然后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刘教授上我们的节目，给我们解析这一次印度和加拿大之间的这一场外交风波。刘教授你好。
永红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刘教授，我们是看到最近的新闻才了解到有这个东西叫锡克教分离主义运动。这个锡克教分离主义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啊？
印度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那锡克教的话其实大家应该很熟悉，因为锡克教的这个印度人对中国或者是对东亚的听众来说应该都是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在以前上海还在租界的时代，英方都会派出一些戴着头巾的印度人来维持秩序。印度阿三这个名字其实是从那边来的，就是说因为他们都叫这个锡克教的印度人叫阿 Sir， 所以阿 Sir 就转音成了阿三。锡克教其实因为他们头巾的关系常常就是受到很大的瞩目。他们住在印度的一个西北边的邦叫旁遮普邦。旁遮普邦的话，它就是靠巴基斯坦比较近，然后那边也是锡克教的总部的所在地。他们信奉的是一个先知叫 Guru Nanak， 然后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庙。那锡克教的话在整个印度教系统里面它不属于印度教啦，它是属于自己的一个教派。那它是比较特殊的，因为第一他们的身形因为地理的关系所以长得比一般印度人庞大，这就为什么我们常看到很多锡克教的人他们从事的行业大概都是要么是保镖，要么是军人，要么是警察，所以在印度陆军里面也有锡克教徒组成的这个部队团级的单位。所以他们的宗教一方面当然是注重这个灵修，在世俗上他们也是讲求奉献，讲求奉献的方法就是加入这个军队来保卫自己的教派跟这个信众。他们从很久以前就有尚武的传统，加上他们的身形又比较庞大，所以在印度人里面算是比较威猛的。
我们新加坡其实也有锡克教，典型的一个形象是那个来佛士酒店，那个长得很高的而且有包头巾很大的胡子的锡克教的一个门卫的那个形象。
所以锡克教他们在整个印度教里面又算是比较特殊的，就比较不一样的。那这种分别当然就会比较容易造成了分离主义的一种土壤。那在印度近代的历史上刚好又发生了就有助于分离主义的事情，特别是因为锡克教徒的话他们在印度以往的军事历史上常常扮演重要的地位。比如说1857年的英印战争，那个时候英国的陆军在旁遮普邦跟印度人产生了冲突，那主要冲突的对象就是锡克教徒。 所以锡克教徒他们当然认为他们对印度牺牲的很多，因为他们对于印度的独立跟去殖民都付出了很多的代价。但是在1984年的时候，因为锡克教跟当时的印度政府，那时候是国大党执政，是著名的因迪拉甘地夫人，她是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的女儿。那个时候的印度国大党打算在锡克教徒的内部还有在这个旁遮普邦培养出亲国大党的势力，就希望能够把这个锡克教徒拉拢到国大党的这个执政联盟来。但是这个 attempt 到最后是失败的，所以这个 attempt 反而使得这个锡克教主张分离主义的势力那个时候开始崛起。他们不希望臣服在国大党的羽翼之下，他们希望利用国大党的资金增强他们内部自己的政治势力。后来这个就跟国大党的政府产生了冲突，所以后来就变成了一种镇压的行动。那个时候镇压行动受到了非议，因为原因就是说锡克教徒他们有个圣地叫做金庙 Golden Temple 在阿姆利泽，他们为了逃避军队的追杀，所以他们就躲到金庙去，他们认为在那个地方并不会受到任何的侵扰。可是因迪拉甘地就下令陆军开到锡克教徒的这个圣地金庙里面进行镇压，当时当然造成很多死伤。这个很有名，这个行动叫做 Operation Blue Star 蓝星行动。所以这个举动把很多本来不支持锡克教分离主义的锡克教徒推向了这一边。在此之后，其实锡克教的这个分离主义的这个势力就开始增强。因为这种镇压的关系，所以引起了锡克教徒的怒火。刚好因为锡克教徒都从事保镖的关系，所以因迪拉甘地旁边的两个保镖也是锡克教徒，所以他们就执行了暗杀的行动。然后这当然就变成了一种连环的报复行动，因为印第拉甘地死后，这个印度教徒就开始对锡克教徒展开猎杀。1985年的时候，大概上千个锡克教徒就在德里地区就死伤，大概有超过好几千人。然后德里有一个小区，里面住的是锡克教徒，那个小区整个都不见了，就整个都被扫除干净，等于是大屠杀啦。所以这个东西后来就种下了这个锡克教徒跟印度当局的一些不满的因子。
就是甘地夫人她下令去进攻在金庙里面的锡克教徒，锡克教徒为了报复，所以两个锡克教徒的保镖暗杀了甘地夫人，然后国大党的势力又再去等于其实去屠杀在德里的锡克族社群。
那时候可能不止国大党，所有的印度教徒那个时候都把这个视作为对印度教的攻击。其实如果您注意看的话，其实莫迪或者是现在的不管是印度的媒体或者是一些公知或者是一些媒体上的红人，他们用的整个态势跟以前没什么两样，基本上就是他们把它定义为一种宗教冲突，就是锡克教徒 vs the Hindus 的这样子宗教冲突，这种架构这种二元对立又开始出现了。
所以这个是锡克教分离运动产生的一个背景。
对，他们叫做 Khalistan 嘛， Khalsa 就是 pure， Stan 就是国家，就是要建立一个纯净的国家。这个纯净国家当然里面就是只有锡克教人的国家，因为旁遮普邦不只有锡克教人，他还有旁遮普邦的 Hindus， 所以旁遮普是一个混居的邦。那锡克教在那边，当然他们希望能够在他们的土地上成立他们自己的国家，所以这是整个分离主义后面的逻辑跟脉络。
您在印度的期间，你是在旁遮普邦吗？或者你有到旁遮普邦去吗？你会感觉到锡克教分离运动或者是他们的建国运动的力量吗？
我们所在地方叫做哈里亚纳邦，哈里亚纳邦其实以前是旁遮普邦的一部分，那是1966几年的时候才分出来的，所以它之前是旁遮普邦的一部分。我们没有比较切实感受到这个运动的力量，因为像这种东西通常都很敏感，就是说一方面印度政府不希望外国人去接触这样子的势力，二方面这些势力也不会去跟外国人接触，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是感觉不到。但是当然在我们周边有不少锡克教的朋友，我们有时候也会跟他们谈类似的话题，但是我发觉不管是年轻的或者是年纪比较长的，他们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都特别的小心，就是说他们要么避谈，要么不想直接去谈这样子的问题。就是我曾经跟一个年轻的锡克教徒谈到了就是1984年蓝星行动 还有1985年之后的屠杀，因为后来尤其是这几年，其实宝莱坞就是印度的这个电影制造已经有拍出好几部电影是关于这个主题的，包括最近有一个有点像印度的阿甘正传那一部电影，他的主角就是一个锡克人，其实你透过他眼睛就可以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印度的文化界其实开始有在处理这样子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印度近代史上的伤痕，锡克教人被屠杀被迫害这种情况到后来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所以就变成一种隐藏式的这种社会的这种 sentiment。 所以这一次这个问题又再度被爆发出来，我觉得这对印度未来的发展当然会是一个隐忧啦，接下来发展会怎么样其实也很难讲。
有一些锡克人就是在80年代他们就离开了印度，然后流亡到海外去，有77万的锡克人现在在加拿大，然后他们在加拿大活跃，其实在那里也很久了啦。85年还有一起震惊世界的一个空中恐怖袭击，就是1985年有一架从加拿大多伦多起飞的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它被锡克族的恐怖分子炸毁，然后全机的乘客和机组人员329人都罹难了。那场还是世界到那个时候为止最严重的空难哦。锡克教分离主义他们有一定的激进的行为啊，有一个激进的倾向，是不是加拿大早就应该有警觉吧？有一些人说加拿大的总理不应该纵容这个锡克教分离主义者在加拿大国土上面活动啊。那从你自己在印度生活这些年，你会感觉到印度和加拿大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纷吗？
没有，其实印度跟加拿大的关系在至少在去年是开始是还蛮好的，因为随着跨的四边安全会谈的这个进展，就印度开始积极加入国际政治之后，印度开始跟西方的关系变得比较近。那加拿大因为就像您说的有很多印度移民在那里，所以也是一个重点的国家。不知道是一年前还是两年前，就是杜鲁多访问印度的时候，他还跟莫迪就是像兄弟一样，就是两个勾肩搭背。我记得他们还去了泰姬玛哈林，还有一些重要的景点，那时候还受到了很大的接待，那时候整个印度的媒体也是当作这个盛事来报道，就是印度跟加拿大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台阶，那时候是这样报道的。那时候完全没有人会预想到现在这样子的情形的发生，这也是蛮令人意外的。不过您说的那1985年那一次爆炸事件，我觉得那个时候西方各国应该是把它当作就是1984年蓝星行动跟印迪拉甘地遇刺之后的余绪，就是它是同一件事情，因为那时候的 sentiment 为了报复，所以这种报复的这个触角伸到了这个印度航空的这个爆炸案上面。在此之后我们就很少听到锡克教恐怖主义或者是分离主义对一些重要目标进行了什么攻击，直到最近他们对伦敦大使馆进行攻击，这个是比较近的，今年早一点的时候，大概三月的时候对伦敦大使馆进行的恐怖攻击，所以这其实是一个 precursor， 把所有的事件全部都再度点燃起来，不然在此之前其实是比较 dormant， 就是它是比较隐藏在下面。
为什么现在会从 dormant 从比较安静的状态开始比较激进化呢？包括说锡克教开始有一些比较激进的行动，那是为什么呢？
这个大趋势是近十年来印度宗教在政治上面的对立开始变得比较激化，就是近几年来我们都看到全球政治出现了 polarization 的情形嘛，就是民主跟共和党两极化，开始就是停止对话就开始对抗的态势。那在印度的情况是因为印度人民党就是莫迪的那个政党，他们起家主要是靠诉诸就印度教的传统教义而起家的，就是说印度其实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以它没有民族主义的传统，它不像18世纪的时候那些新兴民族主义的国家建国，譬如说意大利，譬如说法国，譬如说德国，那些本来是在整个神圣罗马帝国或是教皇统治之下的民族国家开始建国的时候，就开始把语言文化跟国族统合在一起，就是有一个 nation building 的一个过程。但是印度从殖民之后独立以来一直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过程，一直到代表多数的印度人民党崛起之后，现在印度开始进行国族化的工程。那要打造一个民族最方便的当然就是印度教，因为印度教是一个 common factor， 不管在南在北东西全部都可以经由这个宗教把所有讲不同语言的民族全部统一起来。所以 BJP 就是印度人民党开始使用这个宗教开始就是变成一种策略。当然这除了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印度国族之外，也有助于 BJP 的选情。就是说现在印度人民党开始攻城略地，他本来是在北边的这个恒河流域的一些北方的省邦，他们的这个主要的立基点在那里，但他们现在往南扩展，也开始往东扩展，所用的都是印度教的这个话语。所以这个我觉得不免会让一些少数民族感受到威胁，尤其在旁遮普邦，因为现在莫迪就是开始用这种印度教的话语进到他们以前都没有办法进去的地方政治，就他们开始收买地方的头人，或者是劝诱他加入 BJP 的联盟，或者是改换旗帜，这些东西我觉得微妙的都在改变，就是印度中央跟地方的这种政党跟宗教的平衡。所以我想不只是这个 Khalistan Movement 开始觉得要崛起，其他其实周边有一些比较边缘的一些，譬如说在印度东北有七个邦叫七姐妹 Seven Sisters，他们最近也开始有一些就是比较民乱骚乱的情形也开始变多。我觉得是因为在整个大环境之下，所以就开始有这样的 sentiment。 第二个当然是印度政府自己讲的，他们觉得 Khalistan Movement 是受到巴基斯坦的指使跟资助。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局 Inter-Service Intelligence ISI 其实是巴基斯坦一个很重要的对外政策的执行机构。他们按照印度政府的控诉， ISI 对印度常常采取颠覆的行动，包含支援一些恐怖分子对印度的本土进行攻击。第二个就是 ISI 会支援一些这个 local 的一些分离主义的运动。按照印度政府的调查跟讲法，这个 Khalistan Movement 是巴基斯坦的 ISI 在支持的。因为印巴关系近几年来也变得比较不好，所以在这种抗争的态势下，我们当然也不能排除就是巴基斯坦对印度的这个分离主义开始支援的情况下，所以这个 frequency 就开始变多了。
是不是也因此印度政府对于他们的镇压或者打击会更严厉一点呢？
对，但是我觉得它两难是说，你一方面你要 identify 这些头人，但是你又不能伤害到民主感情，因为这其实跟对应恐怖分子很像，就是美国911事件之后，你要区隔perpetrator 跟可能支持他们的族群，所以这个其实很不容易啦。就是说你如果公然攻击这一个族群的话，你就会把比较激进的分子跟大多数的这个族人就压在一边，所以你必须分开处理。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看很多应对恐怖主义袭击的方法，对很多国家特别是以色列来说都会采取暗杀的行动，因为暗杀的话就比较不着痕迹，从国家的立场来讲。但是暗杀当然也会有它国际政治的问题啦，如果处理的不好，也许就会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子的情形。我并不是说印度政府采取这样的行动。
我正要问你，你觉得是暗杀的吗？特鲁多总理的指控说是暗杀，你觉得是吗？他说有可靠的证据，而且五眼联盟的成员也有跟加拿大分享情报嘛，所以确实是莫迪政府的特工去暗杀的吗？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因为这种像这种情报的东西说是真的也有可能是假的，假的也有可能是真的，所以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我们都不会知道到底是不是。这个事情就让我想到以前台湾就1984年的时候，差不多在同时啊，就是出了一个江南案嘛，就是江南或是刘一良，其实他是一个所谓的异议分子，他写了一本书叫《蒋经国传》，当然这个《蒋经国传》不是国民党政府批准的，然后里面就包含一些蒋经国形象比较不好的部分。所以为了要制裁他，中华民国那个时候的军事情报局就招募了朱联邦的陈其礼跟吴敦到刘宜良在美国住所暗杀了他。那这个当然后来引起了轩然大波啊，就是因为那时候台湾跟美国关系很好，还是盟友的时候，还签有这个正式的军事协定的时候，你盟友就直接到另外一个盟邦的国家的土地上把自己的背叛者给暗杀，就算是盟友也不能容许这样的情形。我不是说印度对外情报局做了这样子的事情， 但是这个引发的效应来说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当一个国家政府怀疑你去从事这种暗杀行动的话，在自己的国家的领土上，就算是很好的盟邦也是没有办法容许这样子的事情的，因为这是对国际关系整个 principle 的一种 violation。
而且现在其实已经有三个了对吗？有三个就是锡克教的头面人或者领袖最近被暗杀，包括当年炸毁飞机的爆炸案的那个祖先，他出狱了以后不久之前突然间被暗杀死了。
是，还有策划伦敦的这个，最近大概有三个锡克教分离主义的头人都因为某些因素神秘的死亡。当然这种东西如果你要用几率计算的话实在太过于巧合，所以不免会让人家怀疑啦。只是这种东西缺乏证据，我们也就只能说说而已。印度对外情报局是1967年才成立的，所以它这个机构本来就很神秘。其实大家都对一些情报单位都会有一些赋予一些神秘的色彩嘛，比如说美国的 CIA、以色列的 Mossad 还有英国的 MI6 对外情报局，这些不仅很神秘而且还被拍成电影。但是对印度的对外情报局很少人知道，甚至很少人知道它的总部在哪里，就是它到底是设在什么地方，然后跟整个政府的关系是什么。就算是印度研究政治的学者，你如果去采访他们，他们也不会跟你讲，他们要么不知道，要么他们没有办法讲。所以印度的对外情报局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而且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名字叫 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 它叫做研究与分析。 Wing 就是在这个印度政府大楼的某一个角落，就在那个角落就是从事 Research and Analysis， 所以很少人知道他们在干嘛。然后我们听到的当然都是就是一些公开资料啦，就是说他们其实有一些 Field of Officers，
一线官员啊，
对，一线的官员，他们会比较在一些比较敏感的地区，他们有一些活动，譬如说巴基斯坦的巴鲁奇斯坦，就是那个也是有一个分离主义的地方，就是在这个阿富汗、伊朗跟巴基斯坦南边的交界，有一个叫俾路支分离主义，这个 Research Analysis Wing 一定是有掌握的。然后他们在周边印度洋一些国家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就他们会收集情报，他们也扮演了沟通协调的一些角色。但是暗杀特别是公开而且在西方领土上的暗杀，这事情应该是没有发生过，所以现在也很难说这么明目张胆的这样子印度对西方的，这个很难想象啦。所以除非我们后面有一些新的证据，不然我只能说在历史上这么公开的行为在 Research Analysis Wing 是没有的，所以很难推论这是不是他派人去的。
目前印度的舆论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印度的舆论就我最近的追踪，我是觉得整个的新闻其实是比较一面倒的，就是说谴责这个锡克教的分离主义势力。印度的新闻我不知道您看过没有，都是比较 sentimental 啦，用中文说就比较撒狗血。他们的新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蛮像娱乐业，特别是谈话性节目，有几个谈话性的这个著名的 talk show host， 他们都是以就是激起来宾之间的互相冲突为最主要的目的，因为这样子听众看的心情才会比较受到激动嘛。因为我上过很多印度的节目，他会，譬如说他把我跟一个大陆来的学者会两个就会把它放在一起，希望我们两个可以互相攻击，这样就会达成这种节目的效果。那我最近看到的呢，基本上就是整个舆论都还是站在政府那边，因为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很难去抵抗。这种民族主义的东西当然就是支持国家为优先，这个就算是号称民主国家的印度，这个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我还没有看到有人敢冒大不讳出来说我们现在应该要冷静的调查整个事件的真相，然后我们应该也要求政府不要太过于反应，会破坏这个加拿大跟印度的关系。现在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现在第一基本上就是谴责分离主义，第二就是谴责加拿大，说加拿大的总理特别是特鲁多不顾现实。
而且他们都是采取莫迪政府的立场，就是没有根据的，不是印度干的啦，这个暗杀。
对，现在基本上就假定是加拿大那边弄错了，而加拿大为什么要这么弄呢？就已经开始分析了，就还没有搞清楚，大家就先采取立场，然后开始分析。现在我看到主要的大概是这样子的情形，很难冷静，因为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很难有媒体会做冷静的处理，这样子收视率很难上去。 这个是实际的考量。
这次事件是印度和加拿大之间的外交风波啊。然后这几年我们知道印度和美国跟西方国家是关系越来越好，走得越来越近啊。那印度是那个 Quad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之一，它也是这个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重要成员，尤其是现在印度看起来就是美国用来对抗中国崛起的一个堡垒。有一些评论就认为像这件事情这样子，印度政府涉嫌暗杀在加拿大的一个锡克教领袖，然后印度和加拿大交恶了，这个其实会在西方的联盟之中造成一个裂痕，进而影响到这个印度可以在这个西方阵营里面扮演一个角色。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这件事当然可大可小了，但是在整体的战略上我觉得应该不会，特别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会让这件事情的余波弄得太大。因为我们就这件事发生之后，当然特鲁多有在国会指名道姓的进行控诉，但是我们看到美方跟其他比较主要的英美两国当然现在还就是呼吁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就是在整个真相水落石出之前不应该进一步的煽动双边的民族主义情绪。那要求彻底调查的力量比较强的除了加拿大之外还有澳大利亚，就是这两国。但是如果按照现在目前的局势发展的话，我认为就是这件事情被 play down， 就是减低它的冲击性的这个可能性应该是比较大的。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印度特别是过去十年在美国的外交政策的个纲领跟着政策的这个 item 上面变得越来越重要。当然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的话需要有一个体量跟它相当的国家来对抗，那当然印度是最好的选择。所以这就为什么这个 Quad 这个就是四边安全会谈把印度纳入的一个很重要的 这一点。当然这个 Quad 当初不是美国人设计，这是日本人设计的，然后美国人在川普上台之后把它复活，然后把它强化。但2018年开始印度就开始比较正式的加入，因为刚开始起来的时候外界其实都有一个怀疑的声音，就是印度会不会很认真的加入以西方国家为首的特别是美国的这样子一个多边的机制。因为印度跟美国大家可能有个误解，就是印度跟美国因为移民或者是交往关系很多，他们的关系在外交上作为国家关系是很好，其实并不是。印度跟美国其实并不是很亲近，就是因为印度在发展的时候采取的是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所以它跟苏联是比较好的。在1971年的时候新德里跟莫斯科签订了印苏友好同盟条约，1971年的时候，所以这个跟美国是没有的。然后印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跟苏联也比较近，那印美关系的进展其实是从2015年之后才正式开始，其实这跟莫迪的这个崛起是重叠的，所以这个战略机遇对美国跟印度来说是很好的，就是在两边都有对抗中国的需求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timing， 所以双边应该是没有 incentives 让这样子的事件破坏双边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应该整体上会被 play down，
会不了了之啦，或者就低调处理，
也许会逮捕一两个人，如果最严重的情况，然后就这样就结束了，不然就是继续调查。我相信万一啦，这是最极端的假设，如果这真的是印度政府策划的，他们应该也有想到后果才是，我这全部都假设性的。如果印度政府真的选择要做这事情的话，他们一定会把整个 plot 都设计好，包括要出来 scapegoat 谁要出来顶罪什么的，这些东西一定都会先弄好。
怎么会这么粗糙呢？是吗？
对，当初中华民国政府就是做了这个刺杀江南的行动，但是最后美国人就 FBI 来就责的时候，他说这跟我们无关了，这是两个爱国的这个黑道分子去从事的个人的行为，这跟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后来还是上了法院啦，他们就还是找出来跟情报单位的关系，所以很有可能事情会变成说啊，这就是个人恩怨，或者是就海外印度侨民的爱国主义的这个思想让他们去从事这种爱国自愿的行为，跟印度政府是没有关系。我觉得很有可能事情会是这样落幕的。
我们感觉到印度啊，它虽然现在经济在快速崛起中，可是感觉上国内的那个民族主义的运动，不同的力量还是在暗流涌动哦。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冷静的评估印度崛起的这个潜力，包括做一个可以抗衡中国崛起的一个力量？
就像您说的，印度其实作为一个现在还正在形成的比较重要的文明跟国家，当然它以前在历史上有它的荣光啦，现在重新又回到世界舞台上的话，当然要开始适应现在现代的这个世界的秩序，团结亚非拉国家作为这个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的这个盟主。这个 idea 其实都还一直潜藏在印度的这个 decision maker 的这个脑海中。当然这个所谓暗杀事件就是这期间的一个反应，就是反映出印度如何开始跟西方交往的时候又顾及他国内的这个国族主义建构的需要，这其实是将来非常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不是能跟中国对抗，我觉得这个问题都问得太早。中国跟印度的竞争，当然接下来我们几年都会看到这个不断在进行，但是印度追赶的速度很快，但是在此同时它也制造出了很多社会上的问题，它必须去解决的。
谢谢刘教授今天给我们非常深入的分析，我很高兴今天可以请到刘教授上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您的知识。
谢谢永宏，也希望以后能够跟听众有更多的互动。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制作的东谈西论，这一期的导播是吴婉君，助导与剪辑李怡倩。
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更新，早报播客可以在联合早报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你点赞分享。